弟兄姐妹，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记载在弥迦书九页小先知书第六章的第六到第八节。我们翻到之后呢，如果你有圣经，那就请你就翻到这一段的经文。小先知书有时候你不容易找哈，就是耶拿书的后面拿米，然后拿红书的前面。弥迦书第六章的第六到第八节，经文这样子记载：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愿神赐福讲的跟听的人，愿神来使用。这次引发美国各地的黑人生命宝贵 Black Lives Matter 的运动，游行者所到的地方打砸商店，抢劫破坏，烧房子，烧警车，摧毁雕像、历史的古迹，攻击警察，似乎目的是要推翻现有的政治体系，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安宁。再加上原本就是让人恐慌的疫情还没有遏止，每天的新闻看了就会紧张不安。请问只有黑人的生命才宝贵吗？每一个生命在上帝的眼中不都是一样的宝贵吗？身为在北美的华人的基督徒，我们如何在这样的局势混乱的时候，我们能够做什么？对这样乱象，我们应该持有的态度是什么？如果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今天的情况里，他会怎么做？What would Jesus do? 今天就让我们从弥迦书第六章第六到第八节来思考我们这个当前的这个很重要的议题。弥迦书是旧约十二个小先知里面的第六位，跟当代以赛亚先知的出身是完全不同的，虽然是差不多有同一个时候。以赛亚是皇宫的先知，那弥迦呢，有人称他是一个草根的先知，那大概很不起眼的，很像乡下的先知。弥迦经历犹大的三个国王，就是耶坛、亚哈斯还有西西家。那个时候刚好是以色列南，就是南北两国以色列跟犹大历史算是最黑暗而且是最危急的时期。就在主前745年的时候，亚述帝国扩张它的版图，直到主前721年，亚述帝国就毁灭了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使北国以色列遭到亡国的命运，百姓被掳到外邦。而当时候的弥迦服侍在南国的犹大，也感同身受这个外强的侵略，也感到痛苦。但是就在主前713年，他们幸运的躲避过了亚述王希拿基利所发动的一次的大突袭。 那一次的突击，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虽然曾遭了杀害，许多人被掳，耶路撒冷被包围，但是犹大国竟然那个时候还没有被灭亡。第六章就是以法庭为背景，就是描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指控，而上帝呢邀请什么，就是长存的永远 不会更动的山岭跟冈岭作为证人，也就是万物的这些山群山做证人。第一到第五节讲到，在这个宇宙的大法庭内担任公诉者的神要告他的百姓，神要以色列人追溯他们过去神怎么样恩待他们，难道他们已经忘记了吗？所以在前面几章告诉我们说，告诉他们重新复述神的奇妙作为，他从埃及拯救以色列人出来，然后他为他们立了摩西、亚伦跟米利暗为领袖，当他们在极难的时候，而且呢也逆转了巴兰的一个咒诅。如果你知道那个故事，在民数记22章，他也带领他自己的子民进入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那这些都是神的手引导的。然而这些神的百姓竟然不知恩，证明上他说这些山岭跟冈岭这大山可以作证上帝的慈爱跟公义，他们要证做这个证人，以色列人上帝的选民他们是如何的违背了上帝的约。这些人因为不去看神过去神怎么样恩待他们，就很容易把上帝的恩赐忘记了，还把神的赐福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不知不觉间他们就以自我为中心而离开了神。所以可见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忘记神的恩典了，我们不数算，我们不去默想，我们就很容易会忘记，我们可能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就不会忘记神过去做了什么，然后我们带着感恩的心继续往前走，感恩的心会加倍的多，爱主的心会更加的真实。而我们今天读的第六节到第八节是以色列给神的一个答辩，他们不但说他们要用行动来证明说他们没有什么错，他们献上动物把它当作祭品献给神，更夸张的是他们竟然要献自己的长子，这实际上是异教的风俗。圣经提到他们为心中的罪恶要献上自己所生的，表明他们真的是用生命来赔偿。其实杀害生命本来就是罪上加罪，从外表上看来他们匍匐在至高神的面前，手里面还捧着所献的祭，而且那个祭是丰富的，好像很属灵，神根本就不在乎他们的敬拜跟献祭。从他们一连串侮辱上帝的那个问话里面，暴露了他们真的是无药可救，他们莽撞地认为说自己不需要改变，而是神必须要改变，他的观点要被改变。他们既不悔改已经是罪了，现在又是罪上加罪的，以为是说神像人一样可以买通可以贿赂，他们想以大量献祭的方法来换取神的福分跟换取上帝的那个审判，希望能够得到解脱。他们实实在在的虚伪，上帝当然不会悦纳的。 记得撒母耳听到扫罗王因为违背神的命令而却要定义要献祭的那个故事吗？撒母耳很严厉的就对那个扫罗王说，耶和华喜悦反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脂油。大卫王为犯罪犯奸淫罪而忏悔的时候，他向神怎么祷告呢？他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反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神所要的不是人外在的那些祭物，而是他们内在的那个痛悔的心，不是他们外表的虔诚，而是他们里面那真诚的信心。当年耶稣严厉的责备假冒伪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因为是怎么样呢？因为他们将薄荷跟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他们很计较这些植物的每一根草根它的茎。那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什么呢？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他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他们这些人很精通立法的条文，遵守外面那看得见的礼仪跟仪式，却忽略了立法上更重要的事。他们只在乎外面洁净的礼仪，却不重视内心的洁净。因此耶稣责备他们说什么呢？你们的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事实上神早先就透过摩西就告诉过他们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就在生命记第十章的十二节，透过摩西告诉他们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很早他们听过这个信息的，也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的。那今天的百姓遇到困难，他们知道是因为他们离开了神，他们也知道是因为他们背约了神，而且也知道神根本不喜悦他们的那个献祭。就在这个时候，米迦告诉他们说，你们再怎么努力要讨好神，神都不接纳。而告诉他们说到底神要的是什么，所以就讲了这段我们今天念的经文。世人啊，耶和华已知是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弥迦的信息这一段话非常有力，而且是一针见血，是带有盼望的。但我们要仔细思考这个关乎世人的一个信息。他没有前面讲过说以色列啊，可是这次讲的是用世人啊，先知以世人来称呼这种粗俗可避的人。请注意，这段的经文是神向他们要之前，神已经为他们指示了何为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神向我们要什么之前，他已经为我们做了美善的事。所以他这里讲的说，他说那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之前就讲了一句话，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们何为善。这个里面可见神在向我们要之先，他已经给了他的美善给我们。可能你会说他的善是什么？他已经指示了，而且是已经指示，不是说将要指示，已经做了。他所说的善是什么？其实你过如果注意看整个新约新旧约，你就发现善这个字是圣经中第一个出现的道德伦理的概念。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你知道圣经的好的 good 跟这边的善，好跟善是同一个字。好跟善有一个意思，就是赏心悦目，就是越看越喜欢的意思。因为是好的，是好的作品。即使你注意看圣经的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就连续用了七个，什么呢？神看为，就是，神看为是好的，而且甚好的。每次创造一件事情，比如说有太阳，然后看为是好的，然后创造一件事情完了是好的，最后就造了人的时候甚好，一共有七个。那用这个来描述，在神的心目中，他很喜悦他所创造的，意思说从神的眼光来看好的，不是从人的眼光。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善跟好跟赏心悦目都是在神的眼中看的，也就是从神的标准来定立的。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就已经使万物跟神的关系和谐，人跟神的关系和谐，人跟人的关系和谐，人跟物质的关系和谐。而这一切的和谐都是以跟神的关系为起点，以神的关系为基础，以神的关系为归宿。照样的，在今天我们也看到耶和华神的标准下，他也已经给世人指示了何为善，就是他做的美事。你知道是什么吗？如果你看整个新旧约的圣经，你就看到他已经做了什么。就譬如说，他通过他的创造，世人能够就知道神的存在。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才能够明白神在耶稣基督里的特殊的救恩、特殊的恩典。透过他的十字架上的舍命，完成了拯救世人的使命，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且是通过圣灵的启示感动我们明白真道，透过圣灵来感动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神，都是圣灵的工作。而且也透过他给人的良心，使世人知道什么是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弟兄姐妹，整个圣经都有记载神已经做了什么在我们的身上。神既然已经把他的善给了我们，今天他要我们回应，也就是弥迦书所说的，神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所以你必须知道，神真的是有他非常美好，是这样的做法很合情合理，而且也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原来他已经做好他的事，善事在先，然后他今天向我们要。实际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不是这样子吗？我们蒙恩得救了，是我们要回报神恩的时候。他叫我们来得恩典，我们去 就是为他服侍。今天他也是一样，他已经做了善事，美善，指示了，已经指示了何为善。所以第二步他就说，我今天向你们要什么呢？要什么呢？神在这里讲到，他要的是第一个，行公义；第二个，好怜悯；第三个，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看起来就几个字，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是今天整个世界要听的信息。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第一个，行公义。这是指我们的道德行为跟我们的信心。行公义原来的意思是照神的律法行出公平跟公正，还有公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行在神的公义的意思，而不是个人行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公义的反面是什么呢？不欺压，不贿赂，不歪曲公平。其实行公义，做好事，今天世上的每一个宗教都会讲的。大概你已经听过有人对你说，哎，所有的宗教都一样啊，都劝人为善啊，你们基督徒没有什么特别吧。他们很喜欢把基督教放在这样的一个层面来了解。不过你知道，基督教虽然是行善的宗教，但是本质上不是指劝人行好事。主要的精神是什么呢？人当借着好行为来荣耀天父上帝。基督教是什么呢？基督教不是劝人为善的宗教，而是救人为善的一个宗教。救人为善是指神给人换了一个心，就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的心，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成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自然就流露出上帝的美善来，所以不需要靠那个劝教来行事。按照第六章第八节所说的，行善是要按照上帝的要求，是要得到神的喜悦，而不是要得到人自己或者是人的喜悦，这个是很大的区别。行公义是一种很切实的和平行动，一般的理解是按照法庭的决定来制定政策来行事，将人应该得到就归还，这个叫做公平的决定。这是什么呢？就是希腊式的思想。然而圣经所说的公义并不是如此的那么呆板而冰冷。旧约中所说的公义，讲到公义的时候，往往是会提到孤儿寡妇、客旅跟贫穷的人，从社会如何对待这些边缘的人，便可以看出他是不是真的行公义。这个也是跟今天西方人所实践的公义也是不一样的。西方的公义是根据合约、还有程序、还有政策、还有规矩等来决定，我们的社会也不例外，也就是被那个所局限的文字所局限。但是在先知的律法、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亮光之下，我们看到公义还包括了主动的既慷慨款待、温柔怜悯。行公义的人会尊重别人的尊严，对待别人就像如同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的尊重跟保护，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便乐意分享自己所拥有的。行公义的人在工作上会公平地对待同工、对下属、对同事， 在会议中的时候尊重别人的观点，而且也履行公民的责任来投票，因为表示那是你的意见，但是你也愿意尊重别人的那个投票的结果。基督教的公义跟社会所说的公义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可以这样的肯定，神知道公义也会行公义，所以他也希望君王们知道公义也要行公义。我们所属神的百姓的人，我们知道公义也要行公义，因为我们明明知道神已经给我们，他就是公义的模范，他是公义的源头，我们是出于他，我们就活出他的公义来。我们知道就要行出公义来。我们要求神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常常的审查我们自己，平常我们待人处事是不是有凭公行义，有没有偏见，有没有个人的主见，让我们所作所为在神的恩光中蒙他喜悦，行出神的公义来。第二，这里讲到是好怜悯，怜悯是紧接着公义的行为的爱心。公义跟怜悯往往是不可分割的，很像那个兄弟一样。有一句话这样子说，假若公义的实践没有达到怜悯的爱，公义的实践就没有达到他的目的。怜悯在圣经的另外一个意思是指什么？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忠信的爱。怜悯的弦外之音就是一种忠信。虽然以色列人持续的背叛不忠诚，但是神仍然的忠于他所立的约，因为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人会改变，神不改变，神的爱不会变，但是人的爱会变形。神所说的信实会照着去做，因为他以信实为粮给我们。人常常会不守信实，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同。但是你知道怜悯另外一个意思还包括人跟人之间的忠信，一个是刚才讲到我们忠义跟他所立的约，就是跟神的忠信的关系，一个是跟人跟人之间忠信的关系，也就是 人跟人之间就是忧屈一共，彼此扶持，彼此所望，彼此帮助。基督徒过成圣的生活必然是会有实践公义跟怜悯的。一个基督徒说他很圣洁，但是对人不公义，不对人没有怜悯，那是虚伪的。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真的要学习忠信，面对有困难的人提供给及时的帮助。有一部电影就是描述德蕾莎修女在印度贫民区服务的时候跟一些社区的年轻人的一个对话。年轻人就问这个德蕾莎说，我只看到我们社区里面的人一个一个往外跑，为什么你业务要跑到你偏偏就是往我们这个更贫穷的地方来？德蕾莎回答说，因为上帝的爱，我看到这里的人都需要，他看到那边的人都很可爱，是神所爱的对象。正因为德蕾莎在那里默默的工作，付出了一切服侍人群，感动了许多人加入他的服侍行列。德蕾莎修女那种由内而外的那种展现有行动的那个爱，令人感佩。 基督教的信仰要我们也是一样，这样子有发自内心而且付诸于行动来爱人，这也就是弥迦所说的好怜悯。第三讲到的是世人需要什么，就是谦卑与神同行。我们有了公义跟怜悯的心，但是我们如何实践出来？答案就是谦卑。不要骄傲，不要在凡事上只想要别人听从自己，或者是设法来让对方听自己折，向自己折服。谦卑的人会关心他人的存在，但是骄傲的人只知道自己，没有别人，目中无人。谦卑的人会乐意跟别人同行，会选择，会知道应该跟谁同行。根据第六章的第八节，这个里面的他向你们索要的是什么呢？他就是神。神就是那一位公义又有怜悯的主人。谦卑是要对神谦卑，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者，他拯救了我们，是我们生命的主人，他是主，也是我们的救主。他知道我们的罪，我们不过是塑造物，我们常常软弱，会跌倒，但是他不因为我们的软弱不就轻看我们，他相反的主动要拯救我们。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那样的爱，我们就在他面前没有任何的可夸。即使你今天灵命会认为比别人更属灵，你也没有可夸的地步。我们因为我们所有的是从灵受来的，灵受来的若不是圣灵的感动，你也没有办法造就人，你的灵受也变成没什么。所以我们应当很谦卑，我们的谦卑不是凭空的，而是我们经历到他是谁，知道他如此的爱我们。事实上真正对神谦卑的人，同样也会对人谦卑的。神有时候会在暗中与我们同行，特别是谦卑的人，你会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以贫穷的形式跟那些社会被忽视的边缘的人同行，就像那些孤儿寡妇，社会所遗弃的人，是社会所忘记的人，甚至是家人所不要的人。耶稣基督曾经说，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卑微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原来他把那些我们认为不起眼的当作是我的这些弟兄中的一个最卑微的身上。原来当我们愿意对身边有需要的人行公义跟怜悯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之中已经是跟神结伴而行了，我们不知不觉中我们跟他同行了。当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谦卑，那么神的公义怜悯就会成为我们的公义跟怜悯。唯有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公义，才能行出真正的公义来，是从神的公义行出来的，不是我们认为的公义。我们最近在社会上所发生的，一直到现在还在蔓延着，就是以黑人生命宝贵为口号的运动发展到今天。从造成的破坏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无神论为起点的无政府主义 正在暴露之中，而且越来越明显中。意思说，这是我的自由，我的自由以外没有别的。这件事情直接冲击到向来是以多元文化为特点的美国的公众生活。许多的抗议游行聚集了更多人的愤怒，甚至是更深的种族对立跟种族的撕裂。在这种非常的时刻里，我们真的很痛心。但是我们基督徒当今的本分是什么？我们不要被这个社会的思潮所左右，不要被这些运动所影响，以至于相信那些人的方案可以解决人类因为罪所带来的困惑。不要轻易相信。事实上，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动乱是什么呢？是一个政治病毒，因为许多人用政治的眼光来评判这件事情。你知道，政治把它政治化的时候，就没有所谓的绝对真理了。所以我们说，这个变成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的病毒，也是一个仇恨病毒的传播，就像新冠病毒一样，是人类罪恶的一个延伸。所以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我们真的祷告。看到社会乱象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归神的话，以神的话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今天很多人碰到这样乱象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也不知道明天怎么办。求神赐我们勇气，在黑暗的时代中勇敢的，我们应该为基督发声，让人听见我们是来自于基督的爱跟关怀，也为这个美国彻彻底底的悔改来祷告。因为你今天看见很多人甚至要公然抵对上帝，甚至说要把看到耶稣的雕像，把它只要看到耶稣的像也要把它拉，你把它啊把它摧毁。我相信以后也会拆十字架，侮辱神，神是轻慢不得的。也为已经泛滥成灾的美国的同性恋、婚外同居、堕胎、男女性别混乱，刚刚几个礼拜以前大法官还认定这个事，而且通过了这件事，以后的性别根本分不清楚，即使玩弄神的结果，敌对神当初创造这个世界的美誉的结果，会换来更多更恐怖的灾难。神正在寻找人，就是为基督的缘故而大胆地敢跟这个世界不同的人，那些人是不效法这个世界，那些人是不跟世界的人同流合污的，是不盲从社会运动跟潮流的人。特别是在这个时刻里，不要因为好奇而参加了可能引发暴乱的示威游行。有的人以为说，哎呀，我试试看，我参加看看。你不知道啊，在那种暴乱中会影响你多少。而且很多人在那个破坏抢劫，把这些东西就是来卖，所以你听说在街上你到处会看到很便宜的东西，很便宜的，那都是偷来的，抢劫来的。我们绝对不要买那样的东西，我们不要在罪上跟罪人有份。基督徒要操练清洁加上知足的心，平日生活的时候不要追求奢侈，善用绝余的钱财，可以做有用的事， 譬如说支持宣教机构，譬如说去支援一些社会慈善的机构，帮助有需要的人，有缺乏的人。有可能的话，为了整个社会的和谐，我们也安慰那些保护社会秩序的警察们，支持受到疫情还有动乱而影响的人。这个就是行公义、好怜悯、与主同那个谦卑同行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在险恶的环境中，我们不要退缩，也不要逃避，我们要积极的面对，而且亲近，而且信心更加坚定，而且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我们的信心里面更加的成长。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以至于你也作恶。我们真的是看到社会很多乱象不公平的时候，我们会激怒，我们到最后我们自己也被激怒，我们也犯罪，因为我们也骂人，然后我们也开始讲一些不该讲的话。帮助我们知道什么是神要我们的。弟兄姐妹，神对世人已经指示了什么叫善，已经透过耶稣基督把上帝的美意已经表达得非常的完美。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所做的，知道神的美善。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拥有的恩典很丰富，也都是因为神的美善工作的结果。他已经把他的善给了我们，现在是我们回应的时候。他要我们的不多，他只说什么呢？只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当我们照着神所指示的善活出公义的行为，就会继续在怜悯上成长，而且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耶稣基督他的一生就是见证了何为善，他行公义，他好怜悯，他存谦卑的心，与父神同行，也与我们同行。他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跟随他，与他同行。求神保守我们的心，遵行神要我们行的，在这个世上为主发真光。我们现在